刚才看到四个的故事，一个异象。我们都可能以为直堂只不过是教会众多事工里面的一个，找到个地方开到个聚会，但我们可能不为意，其实直堂的侍奉都是大使命实践的过程，是宣教差传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香港实在仍然有很多未得之民，有很多人仍然未得着这份的救恩，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是我们的朋友。好像宣教一样，直堂是去到那些未有足够教会甚至没有教会的社区里面，为主去赢得初信者，成立教会，招聚他们，培育他们，牧养他们，然后差遣这个新的门徒群体持续的投入主的大使命。我自己的故事，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的团契都收到一封的家书，都是由萧牧师发出的，咁啊，叫我哋团契去直堂啦。我要承认咧，当时我自己唔系太清楚自己可以为到呢个新嘅分堂做到啲咩嘅。当时我认为自己个人报道唔擅长，讲嘢有时候一嚿嚿，亦都唔系好识得同嗰啲少年人相处。但系圣灵嘅感动就系一浪接一浪咁样样喺我心里边去搅动。当年正好经历咗世界发生911嘅事件。我们团契在电话旁边一路，大家看着新闻，一路讲着电话，看着那个大厦怎样倒下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触动，我们就问，我们还要等到几时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趁主还未回来的时候多多作主工呢？事就这样成了。我和我的团契50个弟兄姊妹，可以说是傻更更的，就去了直堂了。不是想着做些什么大事，我们只是想我们有些什么有限的恩赐就拿出来用。很多年之后我去回想，为什么当年我们去考虑的过程里面这么多挣扎的？当然当中有不愿意离开北宣这个这么舒服的环境，我们都会有人问为何偏偏选中我团契要我们去。但更加核心的，我反省，会不会是我们没有去感受过福音那种的能力，圣灵那份的权能。今天我们读这个帖撒罗尼加前书的第一章，这个段落的确会讲到保罗赞赏这间教会，但在赞赏的背后，让我们都看到福音那份的能力，圣灵那份的权能。我们再一次有个祷告，教会元首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你使用我们，求圣灵你开我们的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得明你的话语，开我们心里面的耳朵，听得明你的道理，亦都让我们整个人降服于你。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在《使徒行传》16章记载，保罗开始了他第二次的宣教行程的时候，很快他们在当时的小亚细亚的地方，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他们想着继续在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但是圣灵禁止他们，要他们在夜晚里面领受一个异象，他们见到有一个马其顿人，即是希腊人，那个异象里面这个希腊人站在那里，他们就求保罗他们去马其顿的地方帮助他们。就是领受了这个异象之后，保罗他们一行人就坐着船，由这个小亚细亚土耳其的地方穿过爱琴海，就去到希腊半岛。今天我们会很向往去的地方，就是蓝天、蓝海、白屋这样。当时保罗他们就是穿过这个爱琴海进入这个希腊半岛，第一站去到腓立比，期间发生很多事，但是被人捉了入监，又辗转又出回来，令到个狱卒一家又信主。但是后来很快他们又要离开腓立比的地方，去到第二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保罗留在那个地方都不长的时间，使徒行传17章说3个礼拜。在这个3个礼拜里面，他进入会堂去同人去辨明真理，亦都去做一些福音的工作去报道。结果有犹太人信主，有一大批的希腊人信主，更加有不少的城中的名媛 啊，即是当时说尊贵的妇女信耶稣。这样一来，这里就成为了一间教会了。但是当时犹太会堂里面的人，不信主的人妒忌，找了一班流民搅动全城，然后一起去到接待保罗那个耶孙的家门口出面示威，说他们是颠覆政权的人，要另立一个王叫耶稣，不是效忠罗马的，引起官府的注意了，官府来拉人了。不过神保守拉不到保罗他们，但是保罗他们要离开帖撒罗尼加继续的行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这卷书的背景。保罗当写这卷书给帖撒罗尼加城的时候，其实已经大约离开了差不多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保罗其实很担心的，三个礼拜里面召集的新信的弟兄姊妹成立了个教会，没有牧者可以做到什么事，群龙无首，资源缺乏。你初信的时候你是怎样光景啊？是不是要很多人栽培你啊？但他们没有，他们只能够是用那三个礼拜所领受的话语，神的话语继续彼此牧养。我想起我们很多的分堂不像我们北宣家那么有资源，有那么充足的地方，有那么多的同工，有那么好的服侍，不同年龄又有，他们很少的。但是他们在那些地方可以怎样继续辨明主的福音呢？保罗担心，担心这间 BB 教会，他于是派了提摩太在当时第二次的行程的雅典那一站，就叫他回去帖撒罗尼加去探下那里的弟兄姊妹，去牧养下他们。然后当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提摩太回来了，会合了，报告给保罗听帖撒罗尼加人的近况。所以一开头我们就会见到第二节第三节那里说，我们常常为你们众人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起你们。他一听到他们的消息就感谢神了。为什么？你帮我读第三节吧。预备起，在我们的父神面前，主你一间 BB 教会资源缺乏，群龙无首，未必有很多的牧养，他们半年一年后的情况竟然令到保罗大大感谢神。他们有那份的信心的行为，不是只有一个信字，他们行出来的是很坚定的，他们有些爱心，在艰难里面仍然彼此去互相照顾，劳苦的服侍，面对各样的压迫他们可以有盼望忍耐。怎会这样的？一间初信主的教会可以这样样，有这样的表现，好违反常理。好像你想想，你初信一年你的情况是怎样？大概可能去到初信栽培班后段，准备进入浸礼班，你可能仍然觉得自己很多东西不懂，很多东西不晓，教会里面很多东西都不是很知道应该怎样做。但是这个帖撒罗尼加教会就很特别，他们有这份的表现展现了出来。所以去到第八节那里很明显讲到他们这种的生命的流露很吸引人的。你帮我读第八节，预备起，因为不单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遍了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你们对神的信心也传遍了各处，所以我们再说什么了。这一节讲出了一个简单又常常被忽视的真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忽视一个真理，就是福音其实有一个爆炸力的，福音是有一个爆炸力的。传遍了这个字在新约只是出现了一次，在古典希腊文的意思是吹响个喇叭或者行雷之后呢，有那些不断的响声震荡整个地区或山谷，一路震震震震震震震震出去，有 echo 的，啲声音是传到好远的，就好像今天你在山顶，你的电话响了那里都听到，一路有回响的。这里比较贴切的翻译，所以就可以说是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响遍了。响遍了哪里？全马其顿和亚该亚，希腊半岛啊， 整个希腊半岛都听闻他们所信这个福音和他们怎样去信的经历。这班信徒的见证他们一定有做的，他们有传福音的，他们这份努力令到主的福音就是响遍出去。以致当保罗他说我去到其他的城市，向马其顿里面其他城市、亚该亚其他城市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一提起帖撒罗尼加，那人就说我知道，我听过他们的事，同埋听过他们所形容的福音。今天我们在网络世界，我们的网络用语如何去形容耶稣的福音呢？就是很爆。耶稣的福音可以是很爆的。你说有没有那么厉害啊？是啊，的确我们可能忽略了福音那种的爆炸力，甚至我们不是真的那么认为福音有那份的能力。这里的封存他们的这个信息是传遍整个希腊半岛，成为一时的热话，影响的范围非常之广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些反思，福音今天对于你来说是不是还是一个很爆的消息呢？是不是值得你常常去封存不断去转载的信息呢？以前你愿意在你的社交的圈子，你认识的人当中分享出去封存，因为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自己已经不觉得福音是很正，不觉得福音是很爆的呢？我们不再觉得不讲不得，不 share 不舒服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时没有 internet， 没有互联网，为什么可以传到这么远的呢？学者认为当时保罗他们的传福音的策略不是只是在街头报道，他们更加是利用当地人的家庭，那些家不好像今天这样回家就是家，而是有些像我们几十年前那些前铺后居的家庭。耶稣的家很可能就是在一条商店街，地下对着街的地方就是铺头，铺头后面其实就是住的庭园，楼上可能是给自己家人，楼下可能是主人的仆人或者朋友，他们会在那里住。透过这个工作家庭结合的关系，串联了社会不同的网络，当福音一分享在这个网络里面散开，远离贸易的人、买东西的人也都会听闻，慢慢这个福音就延展开去， echo 响遍，一路震震震震震出去。讲回直堂，我们要让福音好好传扬，不单止要去报道，更加要利用网络，就好像我们的分堂恩乐堂，他们就是一个这样的网络。当这个分堂有福音传扬，他们当中还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有粮派，因为当中有一个爱心的粮仓。这些消息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同工曾经分享，远到东区都有人特登搭车来去这个恩乐堂去接受粮食的帮助。网络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都要为教会去祈祷。在这个世代，你见到牧者心声，你回去看谭牧师讲了现在直堂很难，但是在很难的当中，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网络我们可以将这个这么爆的福音传扬开去呢？可以封存开去呢？我们一起去纪念教会这一件事。第二点，讲述福音也都要做模范。第八节的下半节讲到福音这么爆的消息传开了之后，就连帖撒罗尼加信徒对神的信心都广为人知。这就是讲他们很信靠、很紧靠神的行动，其实就是第三节所讲那种信望爱的表达。然后请你读第九节，预备起。他们第十节说，并且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保罗从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的述说当中，在他们口里面听回帖撒罗尼加人的事情，他才发现原来是这么震撼的消息。为什么可以这么爆呢？就是因为当中他们的生命承载了这个很爆的福音。 弟兄姊妹， Gospel 福音 is about you， 福音是关于你和我的事，福音不是只是几句的原则，福音是关于你和我生命的故事。福音可以好爆的，想回你怎样信主，想回你信主的时候神怎样改变你的生命，是好爆的。但是信得耐了，会不会我们慢慢凋淡了，摆低了呢？帖撒罗尼加城的信徒有非常震撼的改变，不是魔法变身，不是华丽转身，更加不是升职加薪。九节下半写了，对于外邦人来说有什么这么震撼呢？就是他们转离偶像，离弃偶像。我们信耶稣都会拆偶像，受浸一定要做的，要认罪书，很多东西的，那都很正常。但在当时的世界不是这样，当时是没有无神论的，每一个地区有他们地区的神明，每一个民族有他们自己民族的神，每一个人一出世就是被归入一些神明的底下。如今他们离弃了他们由世到大所信奉的偶像，连带切割了他们因为这些偶像得到的利益，那些裙带的关系，现在没得去祠堂分猪肉了，信了耶稣没了，没了很多的福利，收入会减少，被人认为是异类，甚至被官府认为是颠覆政权的人，随时会被拉。他们仍然这样坚持，令人惊讶，好爆的消息，所以传到这么远。他们侍奉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呢？当然信了。但你的生命证不证明到神是又真又活的呢？你心底里面的依靠是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呢？台湾名作家龙应台，他曾经在一本书里面形容信仰，他说信仰是什么呢？他说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信仰是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信仰流露在举手投足之间最平常最微小的决定，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就看到你真信仰是什么。你看一位非基督徒的作家都认定，一个人怎样生活怎样做决定，反映了他真实的信念。我们说我们信又真又活的神，你和我怎样做决定的呢？在你的工作里面，转念之间那个情绪你怎样处理？在家庭当中很多烦扰的事情你怎样去判断？孩子你想着怎样教他呢？入名校还是入一些真的培育基督教品格的学校呢？很多小小的决定其实反映到你真是信什么的，不是靠把口的。所以保罗说第五节说，不是单藉着言语，而是要藉着你的生命流露。帖撒罗尼加这班初信的弟兄姊妹成立的新的分堂就是展现了这一种的特质。所以在第七节他说，你们这样就成为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榜样。榜样这个字呢，在原文是单数来的，一个榜样，啊，即是其实整间教会是一个榜样。原文的意思更加是很生动形容，是一尊的雕像，一尊的雕塑，你们成为了全部人所见到的一尊的雕塑。他们即时会想起的就是他随时在街上见到那些罗马英雄、罗马皇帝那些头像或者全身的像，大理石整的那些白色那些，或者希腊神明那些雕像，那些雕像在宣扬自己是勇气、忠诚、智慧、美丽的化身等等。但是信耶稣是没有雕像的，没有一个像给你去拜的，人怎么可以见到基督呢？教会，为什么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就是要填补这个空隙。为什么教会必须要存在？我们不可以一个人在社会上做基督徒，因为我们要聚在一起， 成为一间教会彰显基督的真实，在我们微细的决定里面，让人见到信耶稣的人是不是真的信这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为什么这班由初信人组成的 BB 教会可以成为一个震撼马其顿亚该亚这个希腊半岛的故事，成为一尊雕像，让人可以见到信耶稣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样这么特别的能力呢？第五节下半节，使徒为了你们的缘故，这班使徒在你们中间是怎样的，你们是知道的。第六节你帮我读吧，你们发了你看什么到啊？薪火相传啊！由宣教士的榜样，初信者见到第六节就说他们要效法他们这些榜样那种信望爱的表达，然后他们自己这一份的见证成为了全个希腊半岛所有信徒的榜样，一尊很明显崇拜神的一个的雕塑，让人见到基督的荣美模范。2010年，当年我们九岁大的宣爱堂的分堂自立了。当时一个刚刚出来做事的姊妹，她是在这个宣爱堂这个分堂里面信耶稣的。她说她有一次跟男朋友讲起这间分堂的成长，很感恩。男朋友突然跟她讲，都是回那间教会的，就说哎，说不定第日我们都会被呼召出去直堂呢。我姊妹立刻就有所保留地答，哎，但是我真的很不舍得我的团契，我的教会。她男朋友竟然这样答，如果没有当年来直堂的北宣人，哪里有现在的宣爱堂呢？原来当时有一班北宣人傻更更这样，各个礼拜坐住个几钟的巴士熬入去将军澳，当时未有地铁，足足两年，这些的生活点滴搭车而已嘛。那些微小决定，这班初信弟兄记在脑里面，印在心里面，他们会效法，会传承。感谢神，2017年，七年之后，这一间的分堂开枝散叶了，他成立他们自己的分堂，我们有普宣了。弟兄姊妹，讲述福音亦都要成为模范，你和我的生命是可以成为一个模范，我们这间教会要继续成为一个人家可以见到的基督的身体，知道我们侍奉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最后一点，我们要成为流通的管子，经历圣灵的能力。你说福音好爆，使徒好好，班信徒好乖，我就不是这样了。上面第五节保罗知道单靠他们讲些什么传些什么的道是不够的，更加要靠住圣灵。你帮我读第五节，预备起，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单是藉着言语，也是藉着权能，藉着圣灵和充足的信心，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人怎样，这是你们知道的。权能、圣灵、信心，更加贴切的翻译就是不单是藉着言语的说话，更加是藉着圣灵，我们的福音大有能力地去传扬，藉着圣灵我们对福音更加的确信。这里讲到圣灵明显的工作，就是当他们遇到这么艰难的处境，竟然出乎意料之外，去三个礼拜而已，一个初信教会 BB 的教会竟然让福音可以大大被传播，保罗知道是圣灵的工作来的。这间 BB 教会可以成长得这么好，是圣灵的工作来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传福音是因为我们看见很多的艰难，以致我们却步，我们常常都跟人讲我不懂讲，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怕我讲错。我们呢很容易找到一些方法来评估，觉得我们不能够成功，结果我们只是不断停留在装备装备装备，学习学习学习，拎了一屋的装备，但是我们没有用过。弟兄姊妹，不在乎你， 是在乎圣灵的大能，同埋圣灵令我哋对上帝嗰份嘅确信。喺最艰难嘅地方传福音，系要依靠圣灵嘅。我谂起我一个亲戚嘅一个嘅泳池。我呢个亲戚咧住喺澳洲噶，佢咧嗰啲屋就好似一般嘅外国人、澳洲人咁，就系一个 house 吓，即系两层嘅一个屋啦。咁前面有个小嘅花园，后面有个后院，后院有一个泳池。哇，系我哋好多香港人梦寐以求退休的家原来咧维持一个泳池咧系唔简单嘅。个亲戚话每个礼拜咧要扫几次嘅落叶啊，因为你知咧有后院梗系种嘢噶啦，种啲树咁啊，树咪跌啲落叶落嚟咯，咁啊扫啦要跌落泳池度又要执啦，一头半个月咧又要落咧嗰啲嘅消毒水啊，嗰啲 chlorine。每季要成个泳池换水啊，倒走嗰啲咧泳池嗰啲污糟水，换啲新嘅水入嚟。咁啊，倒出嚟嗰啲水已经唔系新鲜噶啦，已经系污水嚟噶啦。哇！搞咁多嘢，搞完一轮辛苦一轮，最大嘅问题系佢哋从来都唔游泳嘅。啊，咁唔理咪得咯，系咪啊？啊，唔得噶，原来政府会罚噶。有泳池喺度冇摆水入去咧，系会罚嘅。你啲水咧影响咗隔篱邻居啲卫生又唔得嘅，咁你咪又要扫叶，又要落消毒水，又要啊，即系去换水。哇！呢啲水入咗嚟冇用，一池嘅死水，仲要花费精神、金钱、体力去维持，却系一无是处，得物无所用。弟兄姊妹，我哋谂谂，呢个系咪我哋生命嘅光景啊？呢段经文嘅记载，帖撒罗尼加呢班初信嘅弟兄姊妹，呢间 B B 嘅教会，佢哋可以有咁样嘅表现，是因为他们经历福音的大能，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活水进到去帖撒罗尼加城，几艰难都好，都撞开了这个城的门入了去，活水进入当中很多人的生命里面，转化他们，要他们离弃偶像，活水继续帮他们展现那份信望爱的真实，证明他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这么震撼的经历，他们没有让这些水留在教会里面，他们很快四方八面让水流动出去，他们成为了这条恩典活水江河的河道，继续转化更多的人。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那个不可以用来游泳的泳池，还是这个活水的河道呢？上个礼拜我去宣礼堂，在搭车的时候遇到一位姊妹，这个姊妹住在青衣的，她每个礼拜就入去我们这间的分堂崇拜和侍奉。聊天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其实她信了主很长的年日了，过去在外国信主的，在外国回来之后她就来了北宣聚会，问她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有合你的团契？她说不是，因为教会够大，没人认识我，可以躲在一二个。如是者过了很多年，他慢慢感觉到他自己生命是很枯干，是啊，个个礼拜回来崇拜聚会有做的，但是都是很枯干。听到教会去马湾这个直堂了，他觉得自己不可以再是这样了，于是他就踏出一步试下去那里聚会，但他不是说他去直堂，结果聚聚敲会他就留低了。他说他慢慢重拾到在当中服侍的喜乐。为什么要服侍？因为大家你眼望我眼，不是你做就是我做的啦。教会很多岗位都有人去全民皆兵的，但是他在当中重拾回那种侍奉的喜乐。弟兄姊妹，这个岂不是圣灵带给我们那份的喜乐吗？第六节，在一个好像不是我们的安舒区，在一个好像不同的环境，艰难的环境，圣灵给我们在大患难里面的喜乐。弟兄姊妹，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选择成为流通的管子，用你的网络去传福音，福音是很爆的，所以你要快快的封传出去，你要不单止讲，你的生命的微小的决定也要成为一个模范，我们整间教会让人见到这个神是真的，同时我们的教会不可以成为一池的死水，我们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让世界都领受这一份无上的恩典。 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你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既是纪念圣灵降临的主日，亦是我们教会的直堂主日，让我们都再一次去反思福音对于我们来讲的意义是什么。若果我们在某个地方失落了，主啊，让我们再站起来，让我们愿意去相信你的大能，让我们的生命经历那份的复兴，经历被圣灵充满又服侍的喜乐。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教会，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